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4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心性在背法中升华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8月23日。回想20多年的修炼过程，每走一步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过来的，非常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在这里向师父汇报一下自己学法背法的一点体会。在1999年720邪党迫害大法开始的时候，我开始背转法轮，在大法的佛恩浩荡中懂得了修炼大法是珍贵的机缘，是伟大而神圣的大法在拯救我们。因此背过一遍转法轮之后，那是2000年过年前夕，我就到北京去上访，证实大法的超长和伟大。虽然那时被拘留被劳教，但心中有法，在邪恶的环境中能够坚定对大法的信仰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，那时就经常背师父发表的心经文。迫害开始以后，尤其是学习了师父发表的心经文后，更加懂得了师尊讲的一段法的深刻含义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第一部分，在劳教所坚持背法反迫害。我被关押到劳教所后，劳教所每天利用那些被所谓转化的人，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对我进行洗脑。有段时间从早上5点到晚上12点，天天灌输邪恶的谎言，一直持续了50多天。劳教所队长还逼着我写思想汇报，我就写下，电视天天看，洗脑天天听，但无论怎样都不能改变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坚定正念。结果天天洗脑停止了。其实在那样的邪恶环境中，我也是害怕和紧张的，但无论怎样，我在晚上回监室后都不睡觉，先背法，因此我对邪恶的迫害有清醒的认识，在法轮大法的指引下走正了证实大法反迫害的路。在劳教所里，有个20几岁的年轻姑娘被转化迫害的精神失常了，吃饭不嚼就吞下去，经常被呛着，劳教所就叫大家捐款，我不捐，我说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放他回家，劳教所却不放。他天天晚上到处走，包家跟着他，有时他走到谁的铺位前就站着不走，把铺位上的人吓一跳。我看着他心里挺矛盾，他被逼着转化了，我应不应该替他说句公道话？我在背法中就想到这不是他的本愿，而且这里的大多数学员都是逼着转化的，我要说句公道话。我就找狱警说，某某都这样了，按照劳教法不应该收他，应该放他回家。狱警却说，他是在进来之前就这样的，他家里没人。其实是他们的借口。我说把他送进来就是错的。过了2天他就被放回家了。我明白了，作为大法弟子对邪恶的迫害是应该制止的。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因为反迫害被强制灌食，就在监室里灌。那时是旧劳教所，因为关的人多， 一个不足30平米的监室挤进了23、24个人，吃饭、睡觉、干活就在一个监室里。被灌食的法轮功学员凄厉的呻吟声在整个监室回响。我就写信给狱警队长，指出这种灌食的野蛮和残忍。他看着我给他信，高兴地拿走了。过一会儿，他就气哼哼地回来了，当着全监室的人面大声呵斥我，说我管闲事，向共产党叫板等。就这样，我也开始绝食，声援绝食抗议迫害的同修。有一次上所谓的法治课，一个男警队长讲被劳教人员的责任。上完课后，包家叫我走，我没走。我对那个队长说，你今天只讲了被劳教人员的责任和义务，没有讲我们的权利。他马上发火了，你想干什么？这里是劳教所，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。我平静地说，我们是有权利的，让我们一天干12小时的活是违反劳教法的。他除了威胁我，也没说出什么来。其实把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我们抓到这里来，本身就是违法的。结果当天晚上就不让我们加班干活了，我都没有想到。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我们，只要我们有正念，师父就叫我们看到神奇。第二部分，师父看护在劳教所艰难环境下学法。我再次被关押到劳教所时，一个同修给了我一本《转法轮》，是袖珍版的。我可高兴了，能学法了。劳教所最害怕我们有大法的书和经文，因为只要我们按照大法的要求做，邪恶对我们就无计可施。我带着这本《转法轮》，天天晚上看书学法。最神奇的是，有次狱警一天3、4次搜身，我身上带的转法轮他们却没有搜到。那天我知道狱警要搜身后，就不断地发正念，解体利用人干坏事的背后邪恶。早上在干活的地方，狱警搜了一遍身，中午在食堂外边排队时被搜了一遍身，傍晚收工的时候，队长又亲自搜了一遍身。结果都没有搜到我身上带着的这本《转法轮》。这本大法书我看了8个月，到我出劳教所的时候，就转给了另一位同修。在劳教所，我还得到了师父的经文，在美国法会讲法等，而且背了下来。我在的那个分队的狱警队长是警校毕业的，经常打大法弟子，出手挺重。看到这样的警察，有点恨他们。但是师父在经文、各地讲法期、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，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，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，没有用人的手段、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，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呀。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，说，我被迫害到劳教所，遇到你，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这就是缘分吧。也许我们在生生世世中可能是姐妹、亲人或是朋友。我就讲了大法的美好，天安门自焚伟案，进行劝善。因为他经常带孩子到劳教所里来，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。我看到你的女儿很天真活泼，作为母亲很辛苦，我们应该对孩子负责。等到法轮大法真相大白于天下时，你如何面对孩子的询问？妈妈，你当时做了什么？我把信给他时，他不要。我说，这是我的心意，你看看吧。他勉强收了。 当他调离这个分队时，正是我们在外面植树。他看我身边没人，就对我说，你干活不要太用力了，别把身体累坏了。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说这样的话，一个凶悍的人变了。当时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没说什么。那时我的慈悲心是不够的，应该谢谢他，并希望他对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这样。我们当时天天干奴工活，做军大衣、西服等，特别是做棉活。在一个简易房里，有一台六七十年代的老旧机器，我们二十多个人挤在那里做军大衣的头一道工序，压棉片。我在压棉片第二道工序上叠棉片。有一天，我闻到一种狐味。在那里，我们是被剥夺说话权利的。但这种场合，我没有想这些。为了大家安全，我就叫监工把电源拉下了。结果发现机器里面开始往外冒黑烟，瞬间就开始烟雾弥漫了。同时，狱警把我们唯一的出路，门给锁上了，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。那个屋子里全是棉片，很危险，如果再耽误一会儿，我们就在火海里了。我心里非常感谢师父点化我，让我感觉到并说出来。师父处处都在看护弟子。第三部分，心性在不断被法中升华。在近些年中，我断断续续背过法，但没有坚持下来。近几年，我感到自己在现实社会中修炼流于表面，怎么办？在2021年，我开始背法。开始时一段一段的背，直到2023年7月和同修俩人背。因为我们都背过法，所以开始背的时候，一周背20页。发现背的时候需要提醒的地方挺多，背过一遍后就转入一周背10页。背过两遍后又开始背10页，复习前一周背的10页。这样整整两年的时间，我们背了4遍转法轮。现在我们又开始自己背了。在这过程中，我准备了一个白板写字板，把不会背的、容易忘记的法就写在板上，经常看。而且发现，记不住的法正是师父点化我需要提高的地方。在背的过程中，我抄写了两遍转法轮。背法使我能够学会修自己。以前有什么问题，我总是眼睛向外看，都是别人对自己不好了，心生怨恨。一次 A 同修叫我转告 B 同修办事情， B 同修没去， A 同修就不依不饶地说我。我没守住亲信，就说 A 同修，人家不来你找我有什么用，你再别来了。没想到 A 同修在我家门口出言不逊地说我。我有点拿他没办法，都到了发愁他到我家大声说话怎么办。后来他还到我家，总是埋怨我这个，埋怨我那个，不考虑后果。我是一个人独居，邻居都知道我练法轮功。如果争执起来，人家怎么看待修炼人？为这件事，我的怕心、顾虑心、争斗心、面子心等全都出来了。我在背转法轮第四讲时意识到，我执迷不悟，还在心里生气，记恨别人，就没听师父的话。我就用法衡量自己，把和 A 同修发生矛盾的事情想了想。我明白了，他确实在帮我提高，因为我有执着心，他才这样说我。我没提高上来，反而怨恨同修，没有找自己的问题，把提高心性的机会给错过了。同时我也看到，如果我再耐心一些，再宽容一点， 不说气话， A 同修也不会说那种不好的话，我怎么还能怨别人呢？想到这些，我心里豁然开朗，打开了心里的一堵墙，怨恨。在家庭生活中，有时儿子需要我去帮助照料一下他的家务，我去帮忙时，因为他和岳母一起生活，亲家总是大大咧咧，说话不注意，我心里就有些不快，不愿意去，但考虑孩子的难处，只好去了。其实主要是亲家被邪党灌输的东西挺多，对真相不了解，我跟亲家讲真相，人家不想听，其实这也是我修炼中有自己意识不到的问题在里边，也不能怨人家，是自己没修好，打动不了人。最近因为儿子胳膊受伤了，我去看的时候，亲家就叫我去给孩子做午饭。在不断的背法当中，大法使我心胸变得宽广，无论亲家说什么我都不动心，我知道他在帮我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亲家也在等着救度，我的言行就是真相，我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慈悲众生。所以在干家务上，无论我的习惯如何，我都尊重亲家的说法做法，不固执己见，心里没有了怨，没有了不快，总是乐呵呵的。通过不断背法，我明白了很多法理，每当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我就用法衡量一下，不被现实带动，不被假象迷惑。在今后的修炼中，要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日本景点讲真相》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8月20日。下面我将自己近一段时间的修炼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今年日本神韵推广持续了近半年的时间，由于我一直参与推广神韵，所以长时间没有讲真相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本地神韵演出结束后，我心里一直很焦虑，知道当前讲真相是第一重要的，但是由于环境的不同，讲真相的方式也不一样了。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都是与同修配合，面对面讲真相，以搭话的形式讲真相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与在海外景点讲真相完全不同。在景点，游客停留的时间很短，通常只有一个红灯的时间，这就导致不知道如何快速讲真相，有时候打声招呼，对方拿着真相资料就匆匆走了。因此我一直不知道如何突破这种讲真相的状态。一，在景点讲真相。神韵演出过后，我第一次去景点时，就碰到了来日本自由行的中国旅客，其中有一个小伙子，他主动跟我要真相资料，他们在等出租车，因此驻足了一段时间，跟我聊了很久。这个小伙子知道一些真相，还问我是否认识某个自媒体博主。我一听，这不是我们同修的自媒体吗？顺着这个话题， 我跟他讲了法轮功基本真相，天安门自焚真相，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的红传盛况。小伙子还询问我台湾对法轮功的态度，我告诉他台湾总统褒奖神韵艺术团，台湾学练法轮大法的人特别多。临行前，我给他们三个人做了三退，我知道这是师父看弟子有救人的心，就把众生送到了弟子身边。我内心对师父无以言表的感恩。前几天遇到一个中国来的团体，我给一对母子真相资料，母亲很礼貌地接过去了。那个小伙子看了真相资料，恶狠狠地就要撕掉。我赶快拿过来告诉他，不要这样做。这是自由民主的社会，不是一党专政。在这里言论自由，每个人都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他母亲把他带走了。有一个女孩一直在旁边看着，她主动找到我，问我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我很好奇，为什么那个男生会这么激动？我给这个女孩讲了真相，告诉她，我们站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告诉中国人法轮功的真相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，以及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等等。临走的时候，女孩做了三退。这时我手里的真相资料发完了，就去与同修会合，刚好看到刚刚拒绝真相的小伙子所在的中国团向我们走来，拿着展板的同修和我们一起走到旅客大巴车的位置。同修在大声地讲真相，我就走到人群中开始单独地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我讲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，告诉他们电视里播放的刘思颖气管切开三天就可以放声歌唱，这是违背医学常识的。我给他们讲三退，有两个人做了三退，他们中还有明白真相做过三退的人，也在配合着我讲真相。最后他们上车的时候，我们向他们挥手道别，听明白真相的众生也跟我们一直挥手。跟同修配合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感觉到了正邪大战，我们分秒必争的跟邪恶抢人，尽最大努力多告诉众生一些真相，破除众生被中共毒害的谎言。我也感受到了同修整体配合的力量。有一天我们去景点，因为景点人不多，一些同修就先走了，去其他地方发真相资料。一个同修要回家，就把手里剩下的十几份资料给了我们，还有一本小的解体党文化。那十几份真相资料在正常情况下很快就发完了。我们站在路上，最后手里只剩下一个英文版的法轮大法好资料，上面同时印有中文的法轮大法号，还有小本的解体党文化。这时候来了一个中国团，一个小伙子看到小册子就喊法轮功，接着就和我们一起说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开始那个小伙子的女朋友不让他要真相资料，但是他从我手里要走了解体党文化，我顺势给他俩起了化名，做了三退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感触很深的是与同修间互相的鼓励与圆融。我与 A 同修一直都是一起去景点讲真相。那天他说，我想找你一起练功，但又觉得这是不是依赖心呢？我听后提议带上 B 同修，我们三人一起练功背法，互相促进，就这样促进我早起练功。二，体悟信师信法的重要性。我也体悟到了信师信法的重要性。以前我从不觉得自己在信师信法上有问题， 认为自己从小修炼到现在很坚定，一直在修，也在做三件事。直到一些事情的出现，让我认识到自己在信师信法上存在不足。比如自己每次出去讲真相时，会出现畏难心理，觉得自己不行，怕自己讲不好做不好，怕众生拒绝听真相，认为自己能力不足，或者做事情没达到自己期望的效果，因此而消极，不能坚持早起晨练等等。这些人心总是拽着我不能往前走，每每遇到挫折和不顺心的时候，表现得尤为明显。以前我总认为自己讲真相对方不理解不认同，是我修得不够好，没能打开对方的心结，是自己能力不足，因此心里总是过不去，自责自卑压抑。有一天我背法，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得这种物质是我们吃了苦，承受了打击，做了好事得到的。那一瞬间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承受了打击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我只是做师父让我做的，努力做好就行了，不要过度的看重结果。以前我认为自己一直在修，这就是信师信法了。现在我在自己这个层次中悟道，真正的按照师父法中的要求去做，不打折扣，遇到不顺心的事，遇到困难，不退缩，不气馁，不放弃，才是真正的信师信法。感恩师尊慈悲苦度不争气的弟子，感谢同修们互相鼓励搀扶着往前走，也感谢明白真相后的众生每次竖起的大拇指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，推着弟子往前走。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体悟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